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第十一章，那我给今天这章的主题定为十灾成就神旨意。那昨天我们在第十章28到29节里面就看到法老已经对摩西说了非常狠的话，他说到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那而且呢，摩西也很坚决地回应法老不会再见他的面。但是呢，我们看到在摩西还没有离开之前呢，神给了他最后一个任务，就是启示他，让他预言告诉法老神必降下最后的一灾，完成神要使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个为奴之地的心意。那我把今天这一章呢分成了两个大段哦。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大段哦。那我给这第一大段的这个题目呢是定于灾殃临到是祸是福哦。那从开始我们读出埃及记到现在呢，我们都看到神所实行的这个九个灾难当中呢，常常重复的两件事情哦。那第一件呢就是法老的应景，与神为敌，使到灾殃临到埃及全地。那第二呢，就是属神的以色列子民总是越过所有的灾殃，被这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保护。所以呢，从这里呢，我们可以悟出这样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所收的是福还是祸呢，全赖于我们是否选择站在神那一边，成为属神的子民。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到第三节。那第一到第三节呢，就说到灾殃临到，重获自由。那首先第一节里面说到，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离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催逼呢，其实有赶走的意思。那原文的催逼是含有无法容忍而以暴力驱赶以绝后患的这个意思啊，就是总而言之呢，就是用尽所有的方法，就是要你离开就对了，一个都不可以留下。那耶和华告诉摩西，这是最后一个灾殃，而且呢，这个灾殃呢将使法老不再为难以色列人，并且呢是巴不得他们快点离开。那很多时候呢，灾殃临到的时候似乎好像是负面的这一个情形，但是呢，人如果站在神的那一边，站对位的话，用对神的方式用神的方式去面对的话，尤其是属神的儿女，神必不让这些灾殃产生负面的影响，相反的是要使人得自由，被释放。那尤其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像有一些夫妇在极大的摩擦中甚至有时候走不下去，但是因为懂得彼此调整，以爱沟通包容，就能走出这一个困境。当走出困境的时候，就得着了释放和自由，能够使到这一个婚姻的关系呢更加美满。那在牧养上也是一样。那记得有一次呢，我跟我小组里面的其中一个组员呢，我对他在这一个参加小组的这个心态上呢有不一样的看法。那我们当中呢就发生了一些摩擦，看来好像是非常负面的。他甚至很生气的告诉我说：“哼，你这样看我。”那但是呢，我觉得很好的就是过后呢，我们有了沟通，然后大家能够就是用神的方法来处理，所以呢就能够就是在这一个关系上面呢能够再一次的重新被建立，而且能够得到自由，而且也加深了我们彼此的这一个了解。所以呢，当灾殃临到的时候，我们不要往负面去看，而是要看到其实很多时候灾殃临到的时候，是神要让我们得着释放，得自由。所以呢，我们要勇敢的用神的方法去面对。那第二呢，我们来看第二节里面所提到的，就是灾殃临到，财富转移。那第二节说到，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那这个邻舍呢，就是 埃及人，所以呢神吩咐摩西要以色列人在灾殃临到之前呢向埃及人要金器和银器。那其实呢这个也是象征，就是财富的转移，把这一些属于埃及人的财富转移到属神子民之下。那公义的神借着灾殃临到呢，要使以色列的百姓得回在埃及地为奴400年，世世代代被这一个剥削的这一个工价还有产业，神要再一次的使埃及人归还这一些。而且呢这些产业和这些经营呢，过后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建造会幕的时候呢，这一些都成了这一个建造会幕的资源哦。那其实当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了以赛亚书第60章第5节哈，当中说到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那在黑暗遮盖大地的这一个灾殃当中呢，就有这一个财宝转移的这一个迹象哦。那而在我们看到在灾殃和财富转移的这一个中间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让我们看到当时事似乎非常混乱的时候呢，好像幽暗遮盖大地，好像很多灾难在发生的时候呢，其实神子民却因着有神看顾，不但不会受到影响，反而是会得到神的祝福，并且呢得着这一个财富转移的这一个机会哦。那我记得当我在信主过后呢，被神呼召进入全职呢，放下了这一个将近6000块的工作的时候，在开始的那一段时间里面真的好难受好难过嘞。就其实从一个不需要去想要怎么花钱，整天就是很喜欢挥霍的人哦，到那一个吃一碗面都要算过齁，到底多少钱能不能够能够这样子吃齁。有时候甚至人家叫我出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不要出去，是因为不想花钱齁，因为觉得没有钱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苦，甚至有想过问神，神啊为什么会把我放在这样的困境里面齁。但是呢很感恩的就是在过了一段时间过后呢，神其实很祝福我，他用一个财富转移的方式齁，祝福了我的先生 David 齁，虽然我放下了这样多，但是神给他的却是双倍的，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恩，看到当我们愿意去顺服神的时候，神其实是要祝福他的子民的。那也让我能够因为这样子的方下，能够就是在家安心的，就是被神来装备，甚至有机会去读神学哦。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灾难临到的时候，很多时候眼睛看到好像是很苦，经历好像很苦，但是我们只要坚持信靠神，知道说他所应许的他必成就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其实神会把这一些福分再一次的带回给我们，而且是很多倍的，双倍甚至很多倍的齁。好，然后呢我们来看第三点呢，就是第三节里面所说到的灾殃临到的时候身份提升哦。那第三节里说到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那我们看到在这边呢，就是神告诉摩西灾殃临到的时候，在这几百年哦，被这一些埃及人看低的贬低的这些奴役这些以色列人呢，现在呢要由于神跟他们同在呢，所以他们要在这个埃及地里面，在埃及人的面前呢蒙恩，并且呢通过这些多次的灾难呢，我们都看到法老都败在这一个代表神的摩西的手中哦，所以呢促使摩西的身份也被提升哦。这边说到被提升，而且是极大哦，看为极大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整个全埃及地还有臣仆呢，都其实就变成因为这些灾难的领导，他们看到这一些人背后的神哦，就是以色列人还有摩西背后的神哦，就起了敬畏的心哦。所以我们看到实灾过后呢，其实一方面呢，神其实在打击这一个埃及人，逼这个法老 放人，但是呢在同一步同一个时候呢也一步一步的就是提升摩西的身份，甚至呢这一个以色列人的声誉和地位也一样的被提升。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灾难临到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声量被提升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甚至在网上听晨祷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经历过，当我们经历了一些苦难过后，我们就发现到其实我们的生命属灵生命已经不一样了，我们能够承担的，我们能够承载的是更大的这一个神的这一个使命。所以呢灾难临到其实是祸是福，我觉得全赖于我们到底是站在神那一边吗，还是我们应景像法老那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要跟神一起的同行哦。好，那到了第二个大段哦，就是第四到第十节。那第十灾呢，这一个十灾的审判跟目的到底是什么？那么看到第四到第五节里面说到，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巡行去，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宝座的法老，直到摩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那神在这里呢也透过摩西向法老发出了最后一个通牒，同时也是摩西对法老的这一个告别齁。在这里呢十灾呢，我们看到在第十灾的启示中呢，神透过摩西很清楚的就是说明审判即将临到埃及，然后他的时间地点还有甚至审判的形式齁，都已经预先告诉了法老。那这里呢不只是要带出神他必成就他所说的话，让人知道说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了，更是要带出他的权威哦。那我们看到第一样呢，就是从第四到第八节里面，神的主权就因为这一个第十灾齁，能够彰显出来哦。那第一个神的主权呢，就是掌管生死的主权哦。那在第十灾里面呢，是埃及人所有投生的他们的长子还有所有的牲畜投生的都要死哦。所以这一个是长子之死的这一个灾难。那在这一个灾里面呢，其实要打击的呢是法老本身齁，而且呢是要打击法老的这一个权威。因为呢在这一个第十灾里面呢，针对的都是法老还有他的这一个孩子齁。那我们看到埃及人其实相信说法老是太阳神的这一个化身，还有呢就是生命之神这一个奥西里斯的化身齁。那法老呢其实也是持有这一个守住众神在埃及的这一个厚爱啊，甚至是这一个他们所谓的这一个偶像啊，在这个埃及所设定的这些律法齁。所以呢法老其实是非常有权威的，在埃及人看来他就是好像神一样齁。然而呢我们去看到呢在第十灾里面呢，神要带出的就是这么有权威的，你们认为他很厉害的，到最后呢他连自己的儿子这一个要借据他成为王的这一个儿子呢都不能够保住他的生命哦。不但如此呢，全埃及属于他的子民呢的投生的都要被杀死齁。所以其实是要带出这一个你们所谓认为很有权威的这一个法老，其实在神的眼中什么都不是，他不能够决定任何人的生死齁，他也不能够掌管人的这一个生死。所以呢其实神在这里呢对法老的这一个审判呢，第十灾呢是要让人看到，其实是要攻击，就是拆毁这个法老的这一个本人王位神性，甚至是呢对他所有的一切赐下这个打击齁，就是让人看到其实法老真的是什么都不是。那神使用长子的这一个灾殃呢，让全地知道唯有耶和华上帝拥有绝对掌管人生死的这一个决定。所以他是这一位生死的这一个掌管这一个主权呢，其实就是在神的手中哦。然后第二样呢，我觉得神在这里呢也是就是他的要给人家看到的主权呢，就是他审判不公义的这一个主权。 那我们知道说神说深渊在我报啊、我必报应齁、哦。那我们记得说在埃及啊、出埃及记第一章开始呢，就是法老就是命令这一些啊、收生婆齁、哦、杀害以色列的男孩，对吗？啊，所以呢现在呢神也一样用最后一个灾难啊来就是就是来回应之前法老所做的这件事情齁、哦。所以呢不只是这一个我觉得神不只是祭杀这个埃及的长子，神连所有投生的都要杀掉、哦、所以就看到其实这里呢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公义的神呢对埃及实行了一种人种什么就收什么的这一个真理、哦、就是当你种下祸根的时候，或者你种下一些败坏的时候，你收取的也是败坏、哦、所以呢审判不公义的这一个主权呢其实是在我们公义的神那里。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就是学习，当我们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当我们种的是好的果子，我们必会收好的果子，但是如果我们种坏的果子的话，我们一定收取败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其实神实行这个十灾审判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第九到第十节里面这样子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使我的奇事在埃及地多起来。那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呢行了这一切奇事，然后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处理他的地、哦、然后看到其实在摩西讲完了神将要实行的这个审判、哦、我们看到法老还是一样刚硬、哦、这边说到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哦、之前我看正欢弟兄还有国敬也有分享到这一个坏、哦、其实不是神使他，是因为他自己的骄傲，所以神就任由他、哦、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神对摩西说在这里呢神其实对摩西说，就算他向法老宣布了神将要杀他们的长子还有头生的这一个灾殃将要实行的时候呢，法老还是不会让他们出去的齁，还是不会听从的。那就好像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一些，就是他的心是因为刚硬，因为他对他来讲这么多在这个埃及的这一个社会里面齁，他就是权威了，所以对他来讲他没有办法想象有人比他还大，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他的刚硬使到一灾又一灾的不断的临到齁。那其实我们看到呢神也借着这一个法老心的刚硬呢，来使到神的奇事在埃及地多起来，让神能够不断的就是让这一个十灾一灾一灾的来实行哦。但是为什么会一灾一灾这样实行呢？其实是神有他的目的哦。第一个呢，神实行审判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让人更加的认识这一位真神。那其实在这边呢，我们看到有两个层面我们可以看的。第一呢，就是对埃及人，也就是说现在对现在来说应该是就是没有信主的人。那对于没有信主的人，怎么样才能够更加的认识神呢？我们看到在埃及他们是持有这一个乏神论的这一个泛神论的这一个观念哦。所以呢神用十灾来破除这一个埃及人的这一种神的观念哦。就是他们什么都拜，连老鼠也拜，也当成神来拜齁。所以呢其实神就破除了这一些不信主人的观念，就是要他们认识只有耶和华才是至高神。那其实神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那只要是埃及人在当时的时候有一个埃及人愿意悔改的话，我相信神都会拯救，救恩必临到。但是就是因为法老的刚硬，所以最后呢这一个救恩没有临到、哦、所以没有得着祝福。但是呢对现在来说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就是求神帮助我们，让这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更加的认识神。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去为神来做见证，要去传扬，让人知道说这世界上只有一位真神、哦、然后呢神实行审判的这一个目的呢除了对外邦人有他的这一个启示以外呢，我觉得对我们也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现在的我们信主的人呢，其实也有他的心意哦。那在利未记第十八章三节里面就说到、哦、你们从前住在埃及地， 那里的人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属行哦。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400年哦，他们在埃及地其实耳濡目染哦，他们在埃及地所学到的东西，所看到的东西，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价值观，其实跟埃及人就是被埃及人所污染了哈。但是呢，现在神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去到迦南地。但是迦南地呢，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跟埃及没有分别，其实真正的跟埃及没有分别。所以呢，神其实用这一个十灾哦，其实这一些审判哦，他其实有一个目的，就是让这一些信了主的或者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更加认识他才是那一位真神。那我们看到就是神把这一些以色列人分别出来要他们活出在这一个与万民有分别的这一个分别为圣的这个见证哦。如果他们没有办法领悟到这一个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他们不够领会神的作为，甚至不够领会神工作或者是做事的法则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去到迦南地呢，他们没有办法在那里活出神要他们活出的样式哦，也没有办法就是成就神拯救他们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一个心意哦。那我们看到神以十灾呢，其实他的目的是训练他的百姓，最主要的目的是让这些百姓认识到唯有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那以色列人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十灾齁，当在这一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里面，当神颁布十诫下来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没有办法守那一个第一诫齁，就是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因为对他们来讲，如果他们没有经过这一个十灾的话，在他们的思想里面，他们依然是什么神都拜，什么东西都抓。所以如果耶和华告诉他们说，你只可以敬拜我，你只可以抓住我，他们是没有办法明白的。所以神用这个十灾其实在训练他的子民，让他们的这一个观念呢完全被调整过来，而且被完全的就是有心里面有一个醒觉哦，知道神只有耶和华才是真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哦。那其实对我们来说，很多我们一出世都不是基督徒齁，我们都有自己的过去的信仰啊，甚至是我们一些从小到大啊，我们的这一个成长过程里面啊，我们的一些价值观这些齁。所以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那有时候神会用一些灾殃来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有时候呢神也会让我们经历一些事情，好叫我们真知道他是神齁。但是今天呢我们信主了，我们真的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到底真的认识神吗？那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我们能够明白多少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一路走一路走的话，只要我们真的是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真的是一步一步更加认识我们的神哦。所以神降下这一个灾殃呢，甚至是审判呢，是为了目的就是为了让不信主的人能够知道他是唯一的真神，让信了主的人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他哦。好，然后呢第二呢，我觉得第二个小点呢，就是当审判呢，神审判的目的除了认识真神以外呢，就是锻炼生命哦。那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神有时候没有马上解决我们的问题，甚至有时候像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哦，这样事情还没有解决到的时候，另外一样事情又来，好像翻山倒海这样哦。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很夸张哦，有时候甚至有觉得说承受不了哦。但是呢其实我们要知道，当这一些灾难来的时候，其实是神要扩张我们的身量哦。那有些问题呢，花时间一步一步去解决的时候呢，在期间很多时候是好像很消耗体力啊，甚至是心力，但是呢也是属灵生命的这一个锻炼哦，是神提升我们的机会啊。因困难呢太快的被解决，或者是太快的就过去的话就解决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这一个属灵的肌肉的锻炼哦，也未必是一件好 好事哦。然后每次就我就忽然间想到哦 ，Justin 每次他说 I got six pack， OK， 他要锻炼他的 six pack， OK， 我相信锻炼 six pack 哦，不是一天就能够做到的，其实就是要一天要花上几个小时啊，不断的就是训练你的身体这些哈、哦，锻炼你的身体才会有这样的果效。所以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没有风浪的海呢，其实是锻炼不起一个好水手哦。所以当灾难来到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抱着一个正面的态度，要抱着一个就是依靠神的这一个坚信神必要带领我们度过的这一个心态哦。那我们的这一个属灵生命呢，就能够被锻炼起来，让我们不只是 six pad 哦，我们可以 eight pad 哦，还有更多的 pad 哦。我觉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真的是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些灾难的话，我们的生命其实是不会成长的，但是我们如果勇敢的去面对，并且相信我们是属神的，神必把我们分别为圣，而且他的美意就是他要帮助我们，他要让我们能够更加像他。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有这样子积极并且正面的这一个思想的话，我们知道说灾殃来到其实就是要成就神在我们生命中美好的旨意。好，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当灾殃临到的时候，是祸是福其实就看我们是否是属于神的。当我们是属于神的话，我们用神的方式去解决的话，那我们相信神必把我们带领处这一个灾难，而且当我们处这一个灾难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其实我们得着的祝福更多，不只是这一个得着自由，不只是得着财富的转移，甚至是得着生命的这一个身份的提升哦。那因为神是那一个看顾他百姓的神，那很多时候神借着灾殃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他，叫属神的人能够得蒙这一个祝福。所以灾殃其实是启动锻炼我们属灵肌肉的这一个机器，所以我们不要惧怕，是神用来扩张我们的这一个生命树的这一个身量还有数值的方式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棵生命树呢都能够健壮的成长，并且要长出许多的这个生命的果子，好叫许许多多的人能够在这个树下呢来歇息，并且采着树上的果子来使用来吃。好，这是我的分享。